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翻到加勒太书1:18-24，翻到以后弟兄姊妹请起立，我来诵读这一段上帝的话。我们今天讲到呢是18-24，但是呢为了讲到的连续呢，我从这个15开始读。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召我的神，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唯独往亚拉伯去，后又回到大马色。18，过了3才上耶路撒冷去见吉法，和他同住了15。至于别的使徒，除了主的兄弟雅各，我都没有看见。我写给你们的不是谎话，这是我在神面前说的。以后我到了叙利亚和基利加境内，那时犹太信基督的各教会都没有见过我的面，不过听说那从前逼迫我们的现在在传扬他原先所残害的真道，他们就为我的缘故归荣耀给神。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主，我们何等的感恩，在你复活的日子召聚你的众儿女，能够在圣殿中来敬拜你赞美你。主，就求你的圣灵和圣道与你的众教会众儿女同在，让我们借着你的圣言能够更加的明白你、认识你、归向你。主，也特别祈求你的圣灵洁净孩子的心，洁净孩子的灵，让孩子所传讲的单单为荣耀你、建造你自己的教会。主，愿我们在敬拜中，在你的话语中，在圣灵中与你同在，也愿你的话和圣灵改变我们，让把荣耀颂赞归给你。我们特别的为主献上感恩和赞美，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上一次讲到我们重点讲了11:11-17，主要是保罗重生了他使徒的职分。那么今天讲到的经文是在18-24，主要是讲保罗使徒的训练和保罗对耶稣基督福音的见证。我们从3方面和弟兄姊妹来分享。第一个就是使徒保罗和其他使徒的关系，使徒保罗和其他使徒的关系，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postle Paul and other apostles。第二个，我们要看耶稣基督的福音和使徒保罗，耶稣基督的福音和使徒保罗， The Gospel of Jesus Christ and the Apostle Paul。 最后我们来看使徒保罗的信仰见证，最后我们来看使徒保罗的信仰见证， The Faith Testimony of the Apostle Paul。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点，就是使徒保罗和其他使徒的关系。我们在讲使徒保罗和其他使徒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先来阅读一下我们刚才读的经文17和19。这里说，我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唯独往亚拉伯去，后又回到大马色，过了3才上耶路撒冷去见吉法，和他同住了15。至于别的使徒，除了主的兄弟雅各，我都没有看见。上一次我们也讲了，保罗蒙主拣选，有效的恩召，悔改信主之后，经文告诉我们说，保罗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他先做使徒的，唯独往亚拉伯去，后来又回到大马色。那么18说，过了3以后才到耶路撒冷去见吉法，而且和他同住了15。保罗在给加勒太教会 的书信中给出了我们具体的时间，就是他信主之后三年后才到了耶路撒冷和使徒见面。我们上次也讲了，使徒保罗唯独往亚拉伯去，去那里做什么呢？就是接受来自复活的主亲自的教导和对使徒的训练。那么这个时间，保罗的这个时间与主复活之前带领教导的其他门徒的时间是一致的。那么保罗三年后去了耶路撒冷，见到了吉法，吉法就是使徒彼得的亚兰文的名字，而且呢这里说和他同住了15天。那么同住15天，如果说作为犹太人拉比的训练，那么这个时间是非常的短啊，不是很长。但是对两位使徒来说啊，对使徒彼得和使徒保罗来说，他们之间有着非常深刻的交流啊。这个到访就像那个原文中的意思，就像 interview， 也就是说他们彼此对主耶稣基督的福音的经历啊，有着深刻的认识和交流，当然也包括救主耶稣受死复活的真实的意义。保罗不仅提到了他和使徒彼得的这个见面，而且也讲到还有主的弟兄雅各，就是19节说，至于别的使徒，除了主的兄弟雅各，我都没有看见。也就是说，保罗这次去是看到了彼得和雅各。那么保罗在这一段经文中强调，他作为外邦的使徒，以使徒彼得和主的兄弟雅各在耶路撒冷的关系。同时保罗也强调了他与当时犹太基督的，就是信犹太信基督的各教会的关系。我们先看一下21节和22节，保罗说，以后我到了叙利亚和基利加境内，那时犹太信基督的各教会都没有见过我的面。保罗不仅讲了他在耶路撒冷和使徒彼得的见面和雅各的见面，后来他又去了这个叙利亚和基利加的境内，而且当时的那些犹太信基督的各教会也没有看见过保罗。那么保罗在这里强调三年后才到耶路撒冷去见使徒们，他见到了使徒彼得还有主的兄弟雅各。那么雅各是当时教会啊，雅各当时已经是这个在耶路撒冷主持教会的一位长老。那么保罗去见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保罗为什么要去见他们？那么当时发生了什么是使徒保罗前往耶路撒冷去见使徒们或者众长老们？保罗要向加勒太教会表明这些的目的又是什么？就是说保罗为什么要向加勒太教会说明了啊这一个过程，回顾了这一历史的过程。那么为了更清楚地了解这一点，我们可以通过啊有史学家称谓的这个路加在使徒行传啊记载了这样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在使徒行传的第15章，我们会从啊第四节看到23节。那么15章就是著名的初代教会啊因为这个神学教义在耶路撒冷会议中的一个重要记载啊，一个重要的记载。那么我们会来看一看这一段的内容，帮助我们来理解。15章的第4节说，到了耶路撒冷，教会和使徒并长老都接待他们，他们就诉说神同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就是保罗和他的同工到了耶路撒冷以后，这里讲到耶路撒冷的教会的使徒们众长老们都来接待他们。 他们就述说神同他们所行的一切的事。也就是说，上帝在外邦人福音中的作为啊，上帝在外邦人福音大能的作为。第五节，唯有几个信徒是法利赛教门的人起来说，必须给外邦人行割礼，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所以说这是一个关键，就是那些法利赛人啊，他们说必须给那些外邦人行割礼，就是说那些外邦人信了基督以后要给他们割礼，而且要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所以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那么这个的问题就是说，不仅信了耶稣基督这些外邦人还要行割礼和遵守摩西的律法。第六节，使徒和长老们聚会商议这事啊，所以说这个就是使徒和长老们聚集商议这事。那么这也是教会历史上第一次重要的耶路撒冷会议。所以我们今天改革宗众长老治理教会啊，无论是 PCA RPC 或者说这个 OPC 啊，都是根据这一个经文，重要的就是众长老治理的这样一个重要的经文依据。我们看这个会议，他说辩论已经多了，彼得就起来说，诸位兄弟，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而且相信。这时候使徒彼得就说，他说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知福音之道而且相信。使徒彼得对主呼召这个保罗为外邦使徒啊，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说，使徒彼得对上帝在外邦人中的这个旨意福音的这个声明，和对这个保罗这个使徒外邦作为使徒的认可和声明。第八节，知道人心的神也为他们做了见证，赐圣灵给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所以彼得说，使徒保罗他们这个在外邦中所做的这些啊，可以做见证，而且上帝赐圣灵给他们，正如赐给我们一样。第九节说，又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并不分他们我们。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福音的工作并不是因为种族而分别，福音耶稣基督的福音不是因为你是希腊人，你是犹太人啊，或者说其他的外邦人有分别。说现在为什么试探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轭放在门徒的颈项上呢？也就是说，那些犹太人过去祖宗的传统规条啊，那么这里重点是指犹太人过去他们自己规定的那些律法规条，要加在那些已经信主的外邦信徒的身上。当然这里也包括一些律法，就是已经被耶稣基督成就了的啊，那些成全了的旧约的律法。十一节说，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基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那么彼得在这里强调了一个我们得救，就是说我们犹太人得救啊，我们这些信主的犹太人，我们信主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上帝的恩典，基督的恩典。也就是说他们是因信耶稣基督的福音啊，就是说我们和他们一样，和那些外邦人一样。他说这个是我们所信的。保罗在这里强调了一个因信称义的一个重要的真理，就是说我们得救是单单的因为信靠耶稣基督的福音。 众人都默默无声，听了巴拿巴和保罗诉说神记着他们在外邦人所行的神迹奇事。保罗在这里强调说，我们信主不是凭借着说我们尽信了耶稣基督，我们又还要去守那些让他们那些外邦信徒还要去守我们的传统规条和律法。他们就住了声，雅各说，诸位弟兄请听我说话，请听我的话。当保罗讲完以后，雅各开始说了。那么这位作为教会的领袖和长老，他说，方才西门诉说神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从他们中间选取了百姓归自己的名下，众先知的话也与这意思相合。彼得在这个雅各在这里说，是神眷顾了那些外邦人，而且是上帝的拣选。这里讲到众先知的话，就是说旧约圣经先知也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说这是符合圣经启示的真理。然后雅各解释说，正如经上所写的，此后我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把那破坏的重新建立起来，修造建立起来，叫余剩的人，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这话是从创世以来显明这事是主说的，也就是说外邦人信主，各族各民归向耶稣基督，是上帝在创立世界以前就预定的永恒的旨意。所以据我的意见，不可难为那些归服神的外邦人。所以这是使徒彼得讲了，然后主的弟兄，雅各讲了同样的一个圣经启示的真理和道理。所以他说，据我的意见，不可难为那些归服神的外邦人。那么二十节接着说，只要写信吩咐他们警戒偶像和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牲畜和血，并勒死的牲畜和血。因为从古以来，摩西的书在各城有人传讲，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诵读。那么我们看到耶路撒冷的会议，使徒们给出了一个重要的真理原则，就是那些已经信靠耶稣基督的外邦人，不需要再去行割礼，不需要再去遵守那些犹太教传统的规条和律法。也就是说，他们是唯独因信耶稣基督而获得了救恩，而不是因为又信基督又要加上人的行为。那么同时也给出了他们一个对外邦信徒最关键的，就是说要让他们禁止拜偶像，行奸淫污秽的事情，并勒死的牲畜和血。二十二节说，那时使徒和长老并全教会定义从他们中间拣选人，差他们和保罗、巴拿巴同往安提阿去。所拣选的就是称呼巴萨巴的犹太和希拉，这两个人在弟兄中是做首领的。我们看到说耶路撒冷的众教会，特意差派，在这里特意差派保罗和他的同工到安提阿去，于是写信交付他们，内中说，使徒和长老，使徒和做长老的兄弟问安提阿、叙利亚、基利加外邦众弟兄的安，也就是说他们特意写了信交给使徒保罗和同工，带到安提阿教会去，带给叙利亚和基利加外邦的，这个众教会。那么我们看这个 路加在《使徒行传》详细记载了这个耶路撒冷会议的这个情况啊。为什么保罗要去这个耶路撒冷啊？发生了什么？是因为当时这个外邦教会外邦人信主以后，教会中啊有这种异端邪教啊，就是说你不仅要因信耶稣基督，还要行律法啊，行割礼等等。所以在耶路撒冷的会议上，使徒们就给出了重要的这个圣经的真理，同时也说明了外邦人归信基督是上帝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永恒的旨意。那么我们看到保罗在加拉太书中实际上是解释了当时耶路撒冷会议发生事件的这个简要的一个概括。那么保罗要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保罗要说明的第一点啊，保罗向加勒泰教会讲，回顾这段的历史，无论是他使徒的这个职分，或者说他的这个蒙召等等，还有他的训练，还有他去耶路撒冷见到使徒们，这个耶路撒冷的会议，那么使徒保罗要表明什么样的问题呢？第一个，使徒保罗讲到他被其他的使徒，也就是被彼得啊、雅各他们所接纳，或者说那些先做使徒的也认可使徒保罗的职分啊。所以就像我们在加拉太书开始的总论中讲到，因为教会中有否认使徒这个保罗的权柄，认为他不是使徒，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那些先前被主所拣选的使徒们对后来主所拣选的外邦使徒保罗的接纳和认可。第二一个，保罗在这里讲到耶路撒冷教会的使徒们众长老差派他们到外邦教会去，而且带去了解决外邦人信主后是否要遵守这个犹太人的传统规条和摩西的律法，是否要遵行那些规条，而且强调了那个因信称义而不是因为行律法称义的重要神学真理啊。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这是耶路撒冷会议，这是保罗去耶路撒冷会议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和当时教会发生的这个啊异端的问题。下面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就是说耶稣基督的福音和使徒保罗啊。那么我们除了上面讲的两个重要点以外，还有一个重点是保罗要向加勒泰教会强调的，就是二十节说，我写信啊，我写给你们的不是谎话，这是我在神面前说的。保罗向加勒泰教会重点强调是他所领受的啊，他所传讲的耶稣基督的福音不是从先前的使徒们那里领受的，也不是从当时那些犹太信主的教会领受的。所以保罗在这里讲了两个问题，讲了一个去耶路撒冷看使徒们，另外一个他后来又去了这个叙利亚和基利加境内的那些犹太信主的教会，那是三年以后啊。保罗说在那之前我没有见过那些使徒。那么保罗在这里强调的一个就是说，他所传讲的福音不是从其他的使徒领受的，也不是从其他的教会所领受的。那么我们说外邦使徒的保罗，他所领受的福音是来自哪里呢？或者说保罗和耶稣基督的福音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呢？啊，这是我们上一次讲到时候重点讲了，我在这里再强调一两点。第一个就是保罗领受的福音来自哪里呢？就是在上次讲到的十一节十二节经文说，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 保罗说他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保罗在这里强调说，他的福音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从人教导的，乃是从基督启示来的。所以这也是保罗为什么责备加勒太教会说，你们今天这么快就离开了真实的福音，去信从了别的福音。所以这是保罗向加勒太教会强调的重点所在。那么第二个，耶稣基督的福音，保罗不仅讲了他是传讲的是从基督直接领受的福音，而且保罗也讲说基督的福音是如何实施在他自己的身上。就像十三节说，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事，怎样极力的逼迫残害神的教会。保罗讲到他自己不认识神之前那个罪人的状态啊，那个罪人的状态，他不认识神，他是抵挡神的，他是逼迫神的。然后又说，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的热心。保罗在讲到说，他为他祖宗的遗传，为他的犹太教那个偶像敬拜发热心。那么保罗接着说，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召我的神。第十六节，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商量。保罗在这里讲到耶稣基督的福音，或者说基督的福音，基督的救恩是如何实施在他的身上的。那么这里让我们看到保罗在讲到第一个，就是无条件的拣选。什么是无条件的拣选呢？就是保罗说的，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也就是说保罗在母腹里的时候，他还不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上帝就把他分别出来了，上帝就拣选了他。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每个人也是的，我们都是无条件的被上帝所拣选。不是说哦，因为我你看我来自中国啊，因为我有很多学问，因为我还做事有点善良，所以神拣选了我。 No， 圣经保罗说在这里说，他过去不仅是逼迫神抵挡神的，而且上帝在母腹里就把他分别出来，无条件的拣选。第二一个叫有效的恩召，这里面讲到说什么，又施恩召我的神，是上帝施下恩典， God's grace， 上帝用他的恩典 called us。 所以说这个 calling 是上帝的恩典的呼召。那弟兄姊妹，我们每个人都是上帝恩典的呼召，而且这个呼召是有效的呼召，有效的恩召啊！上帝既然恩召了，就一定会达到这个果效。你看这个保罗在这里讲到几方面，上帝无条件的拣选，上帝恩典的呼召，完全救恩给他。第三方面是什么？还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上帝还把耶稣基督的福音，把耶稣基督的福音启示，耶稣基督的真理启示在他的心里面啊，他原来是逼迫神的教会的，还启示给他。那么第四个呼召，上帝叫他把耶稣基督的福音在外邦人中传扬。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向加勒太教会重申了他使徒职分的呼召，回顾了这个福音对他拯救的历史，就是要表明他所领受的福音是来自耶稣基督的福音，而且这个福音具有着大能，可以拯救他， 可以把他原本是在死亡过犯中逼迫神抵挡神的人罪人给他拯救回来。所以保罗在这里特别强调了上帝无条件的拣选，有效的恩召，还乐意把他的儿子启示在他的心里。上帝还特别拣选他作为使徒，向外邦人传扬见证他的福音。所以这是保罗要借着在向加勒太教会讲述这一段历史的时候讲到，说他所接受的福音不是来自哪一个先前做使徒的，或者说也不是来自哪一个教会的，而是来自耶稣基督亲自的启示和教导。第三个，我们来看使徒保罗的信仰见证。那么保罗回顾他蒙受主的拣选，有效的恩召恩典的呼召，悔改归信基督。那么保罗是因信靠耶稣基督的福音而被拯救，以及保罗向加勒太教会重申了他使徒的身份，而且接受来自耶稣基督亲自的启示训练。保罗以及在外邦人中以外邦使徒的身份侍奉的这些经历，那么这一切是使徒保罗对自己基督信仰的见证我们说保罗所讲的这一切都是因着他耶稣基督信仰的一个见证。那么保罗讲这些的中心目的就是要向加勒太教会表明，保罗讲了这么一大堆，讲了这一切就是要向加勒太教会再一次的表明，只有一个福音，只有一个福音，只有一个可以拯救罪人脱离罪恶死亡黑暗的福音，只有一个福音，就是保罗在，正如保罗在加勒在罗马书第一章十六节跟我们说的，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保罗说：“我不以这个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所以我们看到说，保罗他不以这个福音为耻，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这个福音是来自上帝的，他有着上帝的大能，而且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弟兄姊妹，你相信这话吗？要救一切相信的人，而且讲到先救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而且这个救恩是有一定的次序。十七节说：“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保罗在罗马书这里特别强调了。这个福音，这个被称为义的福音，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就是什么呢？因信得生啊！义人因信得生，单单因信靠耶稣基督而得生得救。我们看到使徒彼得在耶路撒冷会议的时候，同样也强调了一样的真理，就是使徒行传十五章八到九节说，他说：“知道人心的神也为他们做了见证，赐圣灵给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又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并不分他们我们。”彼得也在这里讲到说，他们作为外邦人信主，也是因为神洁净了他们的心因着信靠这个耶稣基督而被拯救，并不分我们他们并不分犹太人外邦人，他们都是因着信靠耶稣基督而得救的。 所以保罗强调了福音是罪人的啊，是神的大能，是罪人唯一的拯救，除了他以外别无拯救。那么其次，保罗在这里还强调了一个福音的终极目的，就是为了荣耀神。保罗还强调了福音的一个终极的目的，就是为了荣耀神。那么在21节，他说，以后我到了叙利亚和基利家境内，也就是说保罗在耶路撒冷会议以后啊，就去到访了这个安提阿、叙利亚和基利家境内的那些犹太信主的教会。保罗接着在22节说，那时犹太信基督的各教会都没有见过我的面。第23说，不过听说那从前逼迫我们的，现在在传扬他原先所残害的真道。保罗在这里讲到他一个信仰的侍奉的一个见证，就是说他到访了那个安提阿教会、叙利亚和基利家那些犹太信主的那些各教会，保罗之前是没有看到过他们的。但是他们对保罗是有所认识的，特别是保罗在没有信主之前对那些基督教会的残酷的迫害和打压。所以保罗也说，我甚至把他们下到监里。虽然他们没有与保罗之前面对面的见过面，但是他们听到保罗啊，他们仍旧心有余悸啊，心有余悸。但是保罗在他们当中的时候，不再是以前的逼迫、迫害教会和基督徒的人，而是反过来，保罗因着他们信靠同样的福音，竟然也蒙了主耶稣基督的怜悯和恩典，而信靠了耶稣基督。就是说，保罗因着和那些犹太人信靠了一样的福音啊，原来是逼迫人的这个法利赛人，或者说这个对他祖宗发热心的这个保罗，现在他也同样蒙了神的恩典和怜悯，而信了耶稣基督。那么过去他是逼迫主的，那么如今呢，保罗却为着耶稣基督的福音大发热心啊！他在外邦地，在亚细亚啊，在马其顿各个地方都在宣告说耶稣基督是主啊，宣告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拯救，宣告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这就是这个保罗信主之后的改变。所以这里讲到说，那个从前逼迫我们的啊，现在在传扬什么呢？在传扬原先残害我们的那个真道。这是何等奇妙的翻转！只有上帝的怜悯和恩典临到，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只有耶稣基督的福音救赎才能拯救罪人，也能拯救罪人保罗。只有耶稣基督的福音才能够改变原本逼迫教会、抵挡耶稣基督福音的人，他却被恩典的无条件的拣选啊，蒙救赎，而且被呼召成为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使徒。所以在保罗在最后一节24节说，他们就为我的缘故归荣耀给神。那么这一切完全是上帝奇异的恩典，因着这样的缘故，保罗说他们就归荣耀给神。保罗这一段信仰的见证啊，他自己如何经历上帝这样奇妙的拯救，如何对他改变，如何向外邦人传福音，所以这些教会都因着他的这个生命的改变，因着他要这样对主福音的这个单单的热心，而把荣耀归给上帝。所以无论是使徒保罗的见证， 还是保罗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使罪人因信耶稣基督福音而拯救的终极的目标啊的这个终极的目标，就是要把荣耀归给神啊！终极的目标是归荣耀给神。每一个蒙恩的罪人，因着耶稣基督的福音被拯救，无论是使徒啊，这里讲到无论是使徒彼得还是雅各，我们知道雅各之前虽然是耶稣的这个兄弟啊，他开始也不信呢啊。后来他也经历了主的复活啊，他也成为这个教会的领袖，耶路撒冷教会的长老和领袖，后来也因着这个逼迫为主殉道啊。上次一名长老也讲了，所以我们看到说，无论是使徒啊，无论是加勒太教会，还是耶路撒冷教会，还是叙利亚的教会，还是基利加境内的教会，以至于我们今天将来归向耶稣基督的人，都是上帝完全奇妙的救恩在耶稣基督里临到了我们啊，不仅临到了我们，而且施施在我们身上，就像施施在保罗身上一样。所以人人都将啊，都当将荣耀归给神。那么我们这些蒙恩的基督徒要特别的啊，更当如此，把荣耀归给上帝。因此我们看到福音的一个终极目标是为着上帝的荣耀，每一个基督徒的信仰见证也都是在诉说，我们每一个人今天都是在诉说基督福音奇妙的恩典和荣耀。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活着都是基督福音的恩典的见证，见证上帝的荣耀。当人从上帝主权的恩典的拣选、呼召、拯救来看，就说我们从上帝，就像保罗讲到，他是被上帝无条件拣选啊。他在母腹的时候不认识神的时候，上帝就拣选了他，呼召了他，拯救了他。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那么罪人悔改得救赎啊，罪人悔改得救赎，完全是上帝的作为。弟兄姊妹，完全是上帝的作为，是上帝的恩典和怜悯，是上帝的荣耀彰显在罪人的身上。因此一切都要把荣耀归给神。这是一个从上帝的角度来看，当人想在得救救恩上，如果我们想在得救和救恩上窃取一点上帝的荣耀的话，或者说我们从人的角度出发的时候，每一个罪人可能都像加勒太教会一样啊，像加勒太教会的假先知教导的一样，影响的一样，就是我们不仅要讲福音，我们还要讲人在福音中得救的功劳。所以我们当窃取上帝的荣耀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人就会想说，那这白白就拯救得到了吗？我没有什么功劳吗？啊，我为什么被拯救呢？因为我也做得好啊，你看我心里还有点良善呢。所以人总是想到说，我在福音的拯救中的功劳，我可以靠行出什么善行，所谓的善行而被上帝拯救。那这就是我们讲的典型的阿米念主义啊，在得救上就像加勒太教会一样，在得救上是因着人的行为加上上帝的恩典。这就是加勒太教会和很多教会所犯的错误，也是初代教会以至于今天教会所犯的错误。所以在初代教会就有，我们在读哥林多的书信，读哥罗西的书信啊，包括这个加勒太的书信，都看到这个阿米念主义啊，不仅要靠人的行为，还要靠神的恩典。其实保罗在这里强调的说，我们得救唯独耶稣基督的恩典，唯独耶稣基督的救恩。因此弟兄姊妹， 保罗高举耶稣基督的福音，单单将荣耀归给神，是他信仰的见证，今天也是你我一样的见证。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会感谢上帝完全救赎的恩典和拯救，我们就会将一切的荣耀归给神，而不是去窃取上帝的荣耀。当我们全然的以上帝的荣耀而活，在福音中见证基督的荣耀，我们的人生才是丰盛的人生，我们的人生才会是感恩的人生。因为你知道，这一切完全都是来自上帝的恩典，一切都不是我们配得的，这都是神的恩典，是我们不配得的。但是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在耶稣基督里，在永恒中就拣选了我们，这就是上帝奇异的恩典，是使徒保罗所见证的，也是我们今天属神的教会和基督徒所见证的。愿一切的荣耀归于我们的神，直到永远，阿们。我们低头祷告。爱我们的主，爱我们的神，我们何等的感恩，我们每一天都在思想这个古老的福音，我们每一次都在传扬耶稣基督这个古老的福音。主啊，这实在是太宝贵了，甚至有的时候我们都听得好像太熟悉了，甚至腻烦了。主，但这就是真理，这就是唯一的真理，是保罗不顾一切的生命所传扬的，也是我们所传扬的。当我们真正认识理解的时候，主，我们知道说这就是我们一生的至宝，因为只有耶稣基督的福音才能拯救我们脱离魔鬼撒旦罪恶死亡的捆绑，将我们带入永恒的这个荣耀当中，与你同在，好的无比。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在你的众儿女中，在你的众教会中得着至高的荣耀。谢谢主，祷告感谢，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